亚洲真理电台现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一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故事，我是嘉波，
我是安琪拉。
这个星期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很特别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是有两个小故事串在一起的。第一个故事就是耶稣复活亚伊若的女儿的故事，那另外一个故事是一个患有血肉病的妇人的故事。那这两个故事都有点特别之处，特别是患血肉病的那个妇人。现在就让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听听看这一段故事。
有一天，一位名叫亚伊洛的会堂长来到耶稣跟前，跪下求他说：主啊，请你快到我家去，因为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她是我唯一的孩子，才只有12岁，求求您来救救她好吗？耶稣便跟着亚伊洛走了。众人应听说耶稣就要到亚伊洛的家，便来了不少人，大家都十分的好奇，想看看这个能行奇迹的人长什么样，又想看看他行奇迹的样子。所以当耶稣到了村子口，只看到人群里三层外三层的把村子给围得水泄不通，门徒们不得已只好挨在耶稣身旁，慢慢地挤进村子里。这个时候，有位得了血肉病的妇人也听见这个消息。他心里头想：感谢上主，我得了这个难以启齿的病已经12年了。这12年来，受尽了人们的轻视和侮辱。我也看过了许多医生，甚至花光了所有的积蓄，结果还是没有人能够治好我。听说这个名叫耶稣的人是曾经复活过死人的大先知，他一定能治好我的病，我要赶快去求他。可是人群这样拥挤，我又得了这种不洁的病，怎么能去见天主的人呢？这样吧，既然他只说话就能够复活死人，我只要努力摸到他的衣服，哪怕只是让我摸到他的衣服穗子，我的病就一定会好的。于是这位得了血肉病的妇人奋力地挤过人群，来到耶稣的背后。当他摸到耶稣衣服的穗子的时候，血立刻就止住了。耶稣问道：
是谁摸了我？
但是没有人承认。伯多禄和同行的人都被挤得快喘不过气来，便说：老师，这么多人都挤着你，你怎么还问是谁摸了你呀？耶稣说：
一定有人摸了我，因为我感觉到有一股能力从我身上出去。
那名妇人一听耶稣这样说，知道没办法隐瞒自己所做的事情，就战战兢兢地来拜在耶稣的脚前，把摸耶稣的前因后果当着众人的面都说出来。耶稣听完大受感动，便对这名妇人说：
女儿，你的信德救了你，你平安地回去吧。
当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人来报信给雅伊洛说，
你的女儿刚刚死了，不必劳烦先知来了。
耶稣听见了这些话，便对雅伊洛说，
不要怕，只要全心信任我，你的女儿必定得救。
耶稣到了他的家，不许别人进屋子里去，只带了伯多禄、若望和雅各伯三位宗徒和女孩的父母进了屋子。屋子里有不少亲人，都为这女孩的死痛哭失声。耶稣说，
你们不要哭，她不是死了，只是睡着了而已。
屋子里的人因为亲眼见到小女孩咽下最后一口气，便讥笑耶稣说，
这人是怎么搞的，连人是死了还是在睡觉都分不清楚。
耶稣并不理旁人对他的嘲笑，只是走到床前，拉起小女孩的手喊说，
小女孩，起来吧。
说也奇怪，那个死去的小女孩就立刻坐起来了。小女孩的父母惊讶极了，耶稣吩咐他们给小女孩吃点东西，又叮嘱他们不要把她所做的事情告诉别人。
听完这个动人的故事之后，那我们想请一下安琪拉帮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血肉病，以及血肉病的妇女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麻烦。
大家都知道，女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每个月都会有月经。那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如果妇女有经期，在经期之内它是不洁的，那经期一旦结束，它就要沐浴然后行取洁礼。那所谓的血漏病，就是它没有分经期或者是不来的时候，它天天都在漏，所以对犹太人来说，它常常是一个不洁的人。对犹太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生活中最愉快就是上圣殿去朝圣，或者是参与公共的事物，或者是到会堂去听道理啊。可是患了血漏病的人，因为他一整年都是不解的，所以他没有办法上圣殿，没有办法去会堂听道，也没有办法参与一般的事物，等于说是被社会隔绝的。
所以很像麻风病人一样，
对，
被隔离，因为他们都不解。那所以这样子来说的话，患有血肉病的妇女，她本身就一定很痛苦，因为任何人就是不方便嘛，她自己不方便，然后别人也用歧视的眼光看他们。
是，因为他们是觉得说生病都是因为天主的惩罚，表示他可能做了不好的事情，或者是他的家庭，或者是他的祖先做了不好的事情，然后他才会得这种病。所以一般的生病的，尤其是这种大病啊，不洁的病的时候，是会被犹太人非常的瞧不起的。
所以这也难怪这样子的一个妇女，她不能直接跑到耶稣面前就跪求他来治好她的病，反而还偷偷的摸了耶稣的衣边。所以难怪她会做这样的举动。
那还有另一个说法的话，就是如果当一般人到先知的面前，因为先知是天主的人嘛，那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就会让天主想起或是看到他从前犯的过犯，然后可能就会加倍的处罚他。
听完了安琪拉刚刚的解释，相信听众朋友对血漏病这样子一个病症就有所了解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福音故事， 今天的福音故事主要是叙述耶稣在去雅伊洛的家中，然后发生了治好血肉病妇人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小插曲。所以只是说在路上因为人太多了，所以大家都挤着耶稣，然后耶稣就感觉到他身上有一股能力冲出去，虽然碰他的人那么多，因为大家都挤来挤去的，但是他却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出去，而且不一样。所以他就问那门徒说，到底是谁摸了我？那门徒的回答也很妙，那大那么多人大家都摸啊。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耶稣治好血肉病的妇人，还有后来到了雅伊洛的家之后治好那个小女儿，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故事它主要就是告诉我们一点。那安琪拉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今天这样子一个福音故事它的重点在哪里？
我想就是信德吧。我们之前已经看了很多的奇迹故事，那它最主要会发生的原因都是因为耶稣问他们说，你们相信吗？然后他们都回答说，是，我信。就是因为这个信德让那个血肉病妇人，他同样是摸，而且只摸到耶稣的衣边，跟其他人可能就手到处乱挥啊，然后想要碰啊，
对，
然后造成耶稣感觉到特别不一样，有一股能力从他的身上出去。
而且我觉得当时的群众大家都好像只是想要摸摸耶稣而已，就好像说我们看到偶像，然后只是想要握握手，然后签名，然后好像就没有特别的感觉，就是只是觉得哦，偶像来了，
看热闹的那种
感觉。对，看热闹。这个妇人呢，她却怀抱着希望，因为当她遍寻名医，然后花尽了她所有的钱之后，可是她的血肉病并没有好，她抱着一线的希望，而且她觉得，既然这个耶稣他复活过死人，然后行了那么多的奇迹，他一定可以治好我，所以我来试试看。所以他就偷偷的摸了耶稣的一边。我觉得这个信德是非常大的。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说当面求，然后我确定你要答应，然后你答应了我才相信。他只是摸了一下他就得救了。那的确真的是信德非常的重要。那记得有的时候在堂区工作的时候，有很多教友就会来，那教友们都会拿着小罐子去装。那时候我当然不会阻止，可是我心里想，那个水都已经放了一年了，虽然是圣水，但是放了一年了，喝了不会有事吗？所以我还会这样怀疑。然后可是我很佩服那些教友的信德，就至少我没有这样的信德，因为我觉得喝了可能还是会有问题的，还是不要轻易尝试比较好。那或者是在教会有没有特别对圣赌的一些禁令？想安琪拉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曾经听说过有几位圣人的圣赌，好像就是生了重病的人，去摸了那个圣毒啊，或者是对他祈祷，然后病就复原的故事。
所以今天好像耶稣的一边就好像是我们敬礼圣毒的一个来源之一。我们之所以为什么敬礼圣毒，那在圣经上其实有很多的记载，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故事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像我们恭敬圣毒，我们敬礼圣徒，我们除了要效法圣人的榜样之外，同时我们也请圣人在天主面前为我们转求，让我们能够得到一些恩宠，特别是一些治愈的恩宠。有一次我们去法国路德圣母朝圣地朝圣，看到好多的病人都推着轮椅，然后就是要喝路德圣水，还有去泡那个路德圣泉。即使他的病没有因为这样子而好，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他心里能够得到很大的平安，那也能够得到很大的安慰，特别是能够接受他的病苦。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病的确不会好， 那有时候的确天主借着这些病痛来告诉我们一些，借着这些考验能够让我们对天主有更深的信仰，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信仰都是需要考验的。那安琪拉，你觉得在你的信仰生活当中你会有这样的心得吗？
你这个问题问的是蛮刚好的，因为其实我一位老师，他最近检查的时候发现他得了就是肺癌的末期，然后我们同学都很震惊，他当然也是一位信主的人。我们曾经想说为什么这位老师会得这种病呢？他才刚开始教书没有多久，还很年轻，可以为天主做很多事情，可是为什么天主要让他得这种病？可是老师这时候展现出很大的信德，他很勇敢的，然后也很坚强，应该说很平安的面对了这个事实。我们那时候也在想，也为他求，可是求的不是肉体上的治愈，是求他身心灵的平安。
所以他借由这个老师的见证，所以同时他也影响到他周围的人，因为看到他这样子接受病苦，忍受病苦，然后借着这个病苦将自己奉献给天主，无形当中他也感动了很多周围的朋友，周围的同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的痛苦的时候，我们不见得一定要祈求天主免除我们的痛苦，有时候换个角度，我们祈求天主，让天主借由这样子的病苦，借由这样子的痛苦，让我们周围的人感受到天主的大爱，以及看到这样的见证更信仰天主，更接近天主。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